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净土大经科注》第145面，145面第四行看起，念祖乃居复凡下凡，谬蒙心思，以注解弘扬此经之大事相主。这一句话是念老谦虚客气啊，说自己是具足烦恼的凡夫啊。那么错蒙老师啊，这个嘱咐他将这个净土大经做一个注解啊，这个事情呢付托给他。于虽初发大心，但以张身会前，臣此重命舍身惶惧啊，所幸曾参先师讲习，亲闻此经全部啊，且于20载随师至中，得临禅境密各种玄奥，初晓先师汇集大经之身心啊。这继续说啊，这个老人自己虽然是初发大心，可是障身会前啊，业障太重，那么承受这样的重托啊，所以感到啊惶恐畏惧。那么所信的呢，是曾经参与夏老的讲习啊，他老师的讲习，那么亲闻此经全部啊，夏老讲这部经他一堂课都没有缺啊，认真的学习。那并且呢跟随夏老20年啊，20年随侍当中啊，亲自听老师啊，对于禅宗、净宗、密宗啊，那么其他教下的各宗啊，这许多玄奥的道理，老师常常跟大家开示。所以初晓先师汇集大经的身心啊，为什么要汇集这部经典，实在是很有必要，特别是时机成熟啊，那我们就深得其利了啊。如果没有夏老的汇集，没有念老的这个注解，我们对这部经可以说永远不能够啊有深刻的理解。啊，有这两样东西，对我们修学净宗帮助实在是太大了。啊，那么在最近我们也参考一些近代量子力学家他们的报告啊，对于这些报告跟佛所说的越来越接近 啊，让我们对于很深奥道理、很难懂的，都逐渐能够啊，有了印象。啊，所以这两位大德对我们的贡献，为我们所做的这个成就啊，付出的辛劳，我们从内心的感激，无量的感激。60年代初啊，曾经释协慈经玄义之提纲一册，沉思见海心蒙应苦，但见文革豪杰，此稿也荡然无语。啊，这在文化大革命之前，啊，1960年代的初期，黄念老曾经尝试啊写这个《无量寿经》的玄义，就是我们现在所学的概论。啊，那么由夏莲老看过，啊，给他印过，但是文化大革命期间呢，这稿子统统被毁掉了。现于年逾古稀，我跟他见面的时候，70多岁了，佛多数疾。这旧病、老病、旧病，深愧恩之未报，居无常之将之。啊，在这种状况之下，这句句都是实话，啊，是我亲自所看到的。于是，奋老病之参身，即传灯之弘誓，以此身心供养三宝，啊，闭门谢客，全力助尽，啊，期望报答老师的及十方三世上师三宝与法界众生的深恩与万一。啊，这一段文念老叙述当年做注解实际上的状况，啊，所以这个工作大，非常的艰巨，啊，那么又在文化大革命之后，啊，他的身心都受到了摧残，啊，带着病，啊，70岁。拄了个拐杖，我们第一次见面拄了个拐杖来看我，啊，所以难得了，真不容易，啊，这都是菩萨在实现，啊，我们今天这个经本得来，你就晓得是多难，啊，能得到这是多大的福分，多殊胜的缘分，啊，我们应当啊要珍惜，啊，认真努力学习，希望我们在这一生当中，啊，能够往生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他们两个都在极乐世界。我有理由相信，我们依照这个经学习将来往生，夏老念老一定跟阿弥陀佛一起来接引我们，啊，这个缘太深了，我们接着看底下的注解，146面第二行。 复以本经之殊胜，在于其理其机啊。啊，理是什么呢？实际理体，以及真如实相，真实之本机。这几句话意思非常深。啊，理是说什么？如来说这部经，根据什么道理说出来的？要是没有道理，我们不能接受，不能相信。啊，浅显的道理我们容易懂，甚深的道理就难懂了。啊，这些都是事实啊！啊，这个经的殊胜，这说什么意思呢？跟世尊49年所说的一切经来做比较，最殊胜的。啊，殊胜的利益了，超过《华严法华》，《华严法华》是殊胜。我们以法华华严这一生不能成就，做不到啊！这一部经只要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个个都能往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人人皆是阿惟越致菩萨，这还得了啊！啊，所以从利益来讲，地也殊胜啊，其理其机也，其适合现代人呐、啊，啊，这机感相应呐、啊。理者，实际理体，实际理体、就是真理啊。现在一般人讲的简单真理，但是真理很模糊，什么是真理？啊，讲真理的人很多，能把真理讲清楚、讲明白的人确实不多。啊，佛法对于这桩事情，总有几十种名词。啊，这个我们讲习当中常常提出来。一桩事情，佛说这么多的名称，有它的秘意。啊，那就是告诉我们，言语、名词、术语、假设的，这个东西不是真的，不可以执着。啊，所以马明菩萨在起心论告诉我们，学习的心态重要啊。啊，他说了三句话：看经。不要执着文字相，听讲不要执着言说相，啊，就理一切相啊，啊，文字语言都是假的，啊，换一句话，它不是真理，啊，所以不能执着。那第二个呢？不能执着佛经上讲的名词术语，这也是假的，这叫名字相。啊，言语文字是个工具，名字相就是名词术语，也是一种方便法，啊，教学的方便，啊，它也不是真的。啊，跟你说菩萨说佛，你都执着真有佛真有菩萨，这错了。你要说真没有佛真没有菩萨，你也错了。为什么？你都是执着啊，不执着的是听了看了，不动心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哦，这就是真听啊。你不要去肯定他，也不要去否定他啊，你就是用心去听，听久了豁然大悟。啊，为什么？你是用真心在听啊， 起心动念是妄心的，分别执着呢就更不必说了。啊，起心动念是第一个妄心，叫无明，无始无明。从无始无明生分别，所以分别是第二个妄心。从分别生执着，执着是第三个妄心。啊，你全用妄心去听，怎么能听得懂佛说的？啊，佛说法，说而无说，无说而说，那我们用什么态度来听？听而无听，无听而听，哎，这样就接轨了，就能体会到了。啊，这佛法的难处，真的难处在这个地方。啊，不会的，学佛全学了知识，啊，把这个东西听得多啊，记得多啊，变成儒家所说的记问之学。啊，孔子对记问之学下了个评语啊，不足以为人师也。就是你不能做人榜样啊，你自己迷惑不通啊。啊，这就是说常识知识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一定要智慧，一定要清净心，要真心。啊，佛的经教，佛的举止动作，全是从自信自自然然流露出来的，没有一毫丝做作啊！遇到什么，我应该要怎样？那就不行了啊！你已经做错了。你是妄心自然的，那自然是感应，众生有感，它自然有啊，决定没有起心动念，起心动念尚且没有，哪有分别之处啊？所以马明菩萨教导我们这三句话重要啊，立言说相，包括文字。立文字相，文字是言说的符号。立名字相，第三个立心缘相。听懂了很好，你明白了就悟了；听不懂，不要去想，越想越错。为什么？一想是你自己的意思，不是如来的意思。啊，《开经偈》上讲：“愿解如来真实意。”那不是自己的意思啊。啊，这句话我想是什么意思？那自己那不是如来的意思。啊，如来的意思是直接的，一看一听自然就了解。啊，决定没有通过起心动念分别执着。这就是马明菩萨了要求我们的。啊，可是菩萨的开示我们听得很熟悉，也都能记住，在世事学习环境当中做到了没有呢？为什么学佛这么难呢？学了几十年你边缘都没摸到啊！这就是古大德所说的，你不会用心呐、啊，你错用了心呐、啊，啊，错用了用什么心呢？用的是妄想分别之处，你用这个心来听，你所听到的还是妄想分别之处，所以你听了几十年，你入不了境界。啊，会听的人必须要跟马明菩萨讲的原则完全相应。啊，也就是说，至少我在听经，我在读经这个时间，我读一个小时，我这一个小时放下妄想分别之处， 我听经听这一个小时，这个小时放下妄想分别执着，你才能得到一点信息。啊，这是诸佛如来的信息，不同啊。啊，功夫好的，能够将这个方法应用在生活上。啊，每天穿衣吃饭，啊，工作应酬，哎，都能够与不分别不执着相应，那你就是菩萨再来了。啊，诸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就是这样的心态，决定不是凡夫啊，装得像凡夫那个样子啊，不是真的凡夫啊！啊，人家心地清净平等觉，啊，那么实际离体就是我们平常讲的真心，这真的不是假的，啊，真如。这个底下讲一切真如实相，就是真心自信哲学里面所讲的本体啊，其实哲学家的本体并没有找到啊，他假设了一个本体，真的，这就是真心，这就是自信。为什么能生万法啊，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，何其自信能生万法，是万法的本体啊，真如实相，实相事实真相啊，事实的真相跟假象是混合在一起的。一般世人只认识假象，不认识真相。啊，真相是什么呢？我们学了不少了，现在讲真相有一点点印象了。啊，真相是，真相是般若经上讲的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这是真相。我们以前也很模糊啊，说这几句话也都是很模糊啊，到我们堕了弥勒菩萨的开始，哦，一弹指有32亿8000念，哎，这真相出现了。一秒钟，1600兆的生命，这波动现象，1600兆的生命，这是事实真相啊！佛法用一个字来说，空。啊，弥勒菩萨说，念头念识，识是什么？识就是分别之处，极微细啊，啊，一秒钟它出现消灭1600兆次，对，这种现象不可支持，你没有办法掌握它，你没有办法得到它。啊，佛在经上也常说，说一句名词的时候，我们是似懂非懂，叫不生不灭。啊，真的不生不灭呢，那就毫无意义了。有生灭 而说他不生不灭，就是他太快了。啊，看到生立刻就灭了，第二个念头又起了，又灭了。啊，他速度太快了，这是事实真相。物质现象如此。我们念头起心动念啊，这是精神现象也如是。不但物质精神如是，连自然现象也如是。现代科学家发现的啊，没有说出频率多少，他说极快速啊，看到他身体立刻就不见了，就灭掉了。又一个生的又 灭了，这是科学家说的。说出具体的数目字的时候，一弹指三十二亿八千年，这是弥勒菩萨讲的。科学家看到了，弥勒菩萨也看到了。弥勒菩萨看到的比科学家看得清楚。为什么呢？科学家是借仪器看到的。数学是科学之母。从数学里头推算有这个可能。再用科学仪器去观察物质现象。我所看到的信息是德国普朗克。他一生研究原子，研究物质，物质到底是什么？他看到这个境界，原来物质是意念，这物质现象的发生，它的基础是意念，非常快速，这个现象。不可思议。所以他的这个结论的报告，他说世界上根本就没有物质这个东西。物质从哪里来的呢？物质是念力，就是意念累积产生的一个幻想。弥勒菩萨说念念有形，形就是物质现象。形界有实，实就是信息，就是心理现象，就是意念。意念跟物质现象分不开。有意念决定有物质现象，有物质现象决定有意念的现象。它是一不是二。所以科学家提出，过去科学这个二分法就是心跟无二分法，这个法不能成，不存在了。不能成立。心跟无是一体。这是最近二三十年。科学家经过多次的这个实验。证明逐渐的肯定这个科学实验精神跟物质是一不是二，这叫事实真相像好像是有幻有，就跟我们在看电影这个屏幕上所现的像完全一样。我们现在看电视。电视屏幕上现的这个画面。完全相同。电视的画面也是非常快速的在波动。没有波动就没有现象。 啊，这个波动怎么发生的？没有原因，这佛经上也说了。啊，波动是佛说一念不觉。啊，不觉，波动就发生了；觉呢，觉波动就停止了。啊，所以这个波动什么时候停止啊？等我们放下起心动念，我们就生十报庄严土了。在十报庄严土还得待一段时期，为什么呢？起心动念放下了，习气没断呢，这习气不好断 啊必须要等三个阿僧祇劫，习气就没有了。习气没有了啊，十报庄严土就没有了。哦，原来十报庄严土是习气那个波动的现象产生的。啊，习气断了的时候它就没有了。啊，这个时候出现什么？出现的叫常寂光净土，这是真的。这就是实际立体。这就是真心，这就是自信，这就是本体，你真的了。啊，所以佛说这个事情啊，为证方知啊。啊，你真的你就知道了。啊，没有圆满证得。啊，这个信息佛说了八地以上啊，十宝庄严土里头有四十一个阶级，十住菩萨、十行菩萨、十回向菩萨、十地菩萨，这四十个阶级啊，等觉菩萨四十一个啊，这四十一位大士住宝土啊，一真法界，这个法界里没变化，为什么？它没有分别之处啊，起心动念也没有了，只有起心动念的习气，这个东西无法没法子断啊。到它静了，习气没有了，这就这真的妙觉位，等觉再提升一位啊，它离开十宝土。啊，离开十宝图，融入常寂光。常寂光在哪里？啊，我们同学应该晓得，常寂光无处不在，无时不在，它是永恒不变。啊，它是整个宇宙的离体。也就是宇宙里头事事物物没有它，就不能产生现象。啊，所谓的三大类的现象，自然现象、精神现象、物质现象，都要依它才能够发生。没有它不能发生。就正如同我们电视里面的色相啊，如果没有屏幕，它就不能发生啊。我们是用屏幕，电视的屏幕比喻本体啊，里面所有的现象音声比喻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啊，都要靠屏幕才能够显现的出来。变法界、虚空界就是一个屏幕啊，要知道这个屏幕是我们六根圆不到的啊。六根前五根眼耳鼻舌身啊，眼能圆到色，你看到。耳能圆到声，你能听到啊；鼻能闻到香，舌能闻尝到味， 身能接触有感触。啊，这是前五识。前五识对象全是物质现象。啊，第六意识它的对象是心理现象跟自然现象。啊，前五识圆不到，它圆得到。它能圆到念头，能圆到自然现象。就是圆不到自信。为什么？因为自信这三种现象都没有。它不是物质现象，前五识圆不到。它不是精神现象，不是自然现象，第六意识圆不到。啊，但是它能生能现这一些现象。啊，这就是能大师说的，何其自性能生万法。万法不外乎这三种现象。啊，它能现。啊，这个东西大乘经上佛说八地菩萨见到了。妙觉如来证得了。啊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等觉这四个位次见到，就如同现在科学家他发现了他没有证得，所以他得不到受用。啊，八地、九地、十地等觉，等觉也叫做十一地，这四个位次的时候见到了，不得受用。再往上提升，妙觉位他得受用了，整个融入常寂光了。常寂光就是真性，常寂光就是自性，常寂光就是本体。啊，融入常寂光，那个殊胜就不可思议了。啊，它起作用，常寂光起作用，就是自性起用。变法界、虚空界，众生有感，它就有应。啊，在哪里应呢？当初，没有距离，没有时间，没有先后。我现前有感，现前就应。啊，不是过去，不是未来。啊，《楞严经》上所说的“当初出生，随处灭尽”，啊，常寂光起作用啊！地藏菩萨示现是菩萨了，其实早是妙觉如来了。啊，你跟他有缘，啊，机缘成熟了，他现象给你看。啊，抗战期间，我在贵州念书，啊，国立第三中学。我们校长周邦道先生啊，胜利之后啊，校长的夫人，我们师母，我们跟老师跟师母的感情比父母还要亲切啊，在学校得到的照顾啊，照顾学生比照顾儿女还周到，感恩呢。啊，胜利之后佛缘了，他们住在南京。啊，家里住的房子很大。 啊，外面大门，大门进去是院子，啊，院子里面树木很多，啊，走进去是二门，啊，再往里面走的时候才是客厅。啊，古人所讲登堂入室啊，啊，那个建筑你就看到了。啊，师母遇到一个奇怪事情。啊，他在深深庭院里面。啊，出现一个出家人，向他化缘。啊，问他从哪来的？九华山来的。问他来什么事情？化缘，化谁？谁要什么？香油，五斤香油，要供养五斤香油。那个时候师母没信佛，没给他。这个出家人就走了，走了之后忽然想起来，我家这个大门二门都没有开，他怎么进来的？走了之后也没有开门，他怎么出去的？绝对不是眼睛看花。啊，因为差不多有十几二十分钟时间。啊，不是看走眼，不是梦幻。这个事情一直放在心上不能解决。啊，以后到台湾，住在台中，遇到李老师。这老人家夫妻两个都拜李老师为老师，跟老师学佛，就把这个事情向老师报告。老师说，你遇到那个和尚是地藏菩萨，这是恍然大悟，后悔莫及，没有给五斤香油供养他。啊，这是什么呢？长吉光现的。啊，就是楞严经上所讲的，当初出生，随处灭尽。啊，他家里大门二门没人开，甚至于没人看到。啊，你在深深庭院里就是你看到了。啊，你看到他进来，看他出去就没有了，再找不到了。啊，这是举一个例，就是自信其用。随众生心因所质量啊，观音菩萨久远界就成佛了，现在是以菩萨身帮助释迦牟尼佛普陀山的梵音洞，我们去过啊，许许多人去过，在梵音洞里面拜观音菩萨，会看到观音菩萨现象，不是假的。啊，我早年在香港见经，圣依法师告诉我，啊，这是个很好的法师，修行不错，我很敬佩他。啊，跟我交情也非常好。啊，他告诉我，那个时候好像还没开放。啊，他们香港身份进入到大陆，大陆有一个法师，他们两位香港法师，三个人。啊，到普陀山去朝圣，在梵音洞。拜观音，拜了半个多小时，观音菩萨现身了，看到了，非常欢喜。啊，看到了拜呀、啊，啊，旁边有个导游，啊，告诉他们时间差不多了，快走了，啊，船要开了，啊，这才离开，在路上。三个人就说了，看到了，大家都看到了。 我也看到了，哦，你他也看到了，啊，观音菩萨什么样子？三个人看到不一样，都看到了，啊，圣依法师看到是金色身，全身金色，戴毗卢帽，就像地藏王菩萨那个样，戴毗卢帽，啊，全身金色。啊，另外一个香港法师跟他一起去的，啊，看到了白衣观音，啊，像我们这个通常看到画白衣观音一样，看到是这个像，啊，大陆上那位法师也不错，看到的是个出家人，比丘像。啊，出家人，啊，都是观音菩萨化身。三个人语言不一样，可以说语言都很殊胜。啊，没有语言，拜上一天没看见。啊，有语言真看见了，他们的语言算不错啊，拜半个小时，菩萨就现身。啊，这些什么，通通是。这个自信起舞啊，当初出生随处灭尽啊，说明自信起舞自在无碍啊，没有障碍啊，不但能现身相，能现山河大地的相啊，你说慧远大师啊，这个传记里头决定不是造谣生事，不是欺骗后人啊。圆公大师当年在世，曾经三次见到极乐世界，那是自信实现啊，他是在定中止境的时候念佛，念佛绕佛绕之后的时候，大家坐下止境，止境时候见到的啊，所见到的境界跟无量寿经讲的完全相同啊。那么这些都说明自信起有啊，我相信我们同学当中也有有人有感应，见佛啊，看到境界，有看到极乐世界，有看到我们眼前的境界啊，透一些信息给你。啊，这个事情我有一次经验，我这一生没多，只有一次。啊，这些呢都是属于自信起用。啊，缘成熟的时候，给信息给你啊。啊，真如。事实真相叫实相，真实之本迹啊，这叫实际立体，切离者盖本经乃助真实慧，开化显示真实之迹，并以慧以真实之力纯一真实。这本经上讲三个真实啊，真实真是自信啊，真实之际是讲自信的本体啊，真实智慧是自信里面本具的智慧。慧能大师开悟的时候说， 何其自信本自具足。他具足什么？具足一切，一样都不缺。啊，世尊在华严会上告诉我们，一切众生借由如来智慧德相，我们可以用这一句经来解释慧能大师这一句话，叫本自具足，具足如来智慧，具足如来德能，具足如来相好，这就全部都包括了。啊，每个人自信统统具足啊。我们跟佛比没有丝毫欠缺，他有的我们统统都有啊。但他有的起作用，我们有的不起作用。啊，这什么原因呢？他没有障碍，我们有障碍。啊，障碍是什么？妄想分别执着，我们有，他没有啊，所以他没有这个障碍了，他就自在其用啊，变法界虚空界，众生有感他就现行啊，众生没有感他就是常寂光。啊，长极光有没有一道光呢？给诸位说没有，那个光是自然现象啊，对凡夫起作用的时候可能会可以现这个光啊，现金色的光，现白色的光啊，什么都能现啊，不现的时候我们六根缘不到，现的时候就能缘啊，现光现锐，我们六根都可以缘到啊，所以这个经住真实慧是自信里面般若智慧流露出来的呀。啊，那我们如何能够接受？也要用真心，你的心越真，你接受的就越清楚，就接受的就越多啊，心里头有妄念，你接受的就有障碍。啊，那么你接受的是，用现在的话说，你接受的是知识，不是智慧。啊，你接受的是它的表面，皮毛。里面的精髓你没有看到啊，你只看到外表啊，但是这些呢能给我们启示，我们知道这是真的不是假的啊，我们努力把我们的障碍除掉，要放下啊，真正能把妄想分别执着全放下了，这一部《无量寿经》虽然是释迦牟尼佛说的，从释迦牟尼佛自信流出来的，我们今天一对照全是自信，那换句话说，这一部经里字字句句无量无边的义理你全都明白了。为什么呢？佛心跟自信 是一心，不是二心。啊，经本一展开，自性里面的无量寿露出来了，跟他说的一样啊。啊，这一桩事情，慧能大师可以给我们做证明。坛经上记载，法达禅师受持《法华经》。到曹溪去见六祖，礼拜的时候头没着地，这就是傲慢呐、啊！啊，起来的时候，六祖就问他：“啊，刚才我看见了礼拜头没着地，你一定有值得骄傲的地方。”啊，值得骄傲的是什么？他就说了，他诵《法华经》3000部啊，《法华经》很长啊，啊，一天大概顶多只能念一部啊，那3000多部的时候就10年了，一门深入，长时熏修。啊，得法华三昧，肯定得到，就是没开悟。为什么没开悟呢？傲慢。我们能想得到，哎，他那个傲慢，有这个傲慢就不能开悟。嗯，能得三昧，不能开悟。啊，六祖就问他，《法华经》没听说过。啊，六祖不认识字，当然不会看经，没人念给他听，他也不知道。啊，你既然念得这么熟了，你念给我听听。啊，他都背得滚瓜烂熟了。啊，就念给六祖听，《法华经》28品，他念到第2品。可能第2品还没念完，六祖说：“行了，不必念了，我全明白了。”这什么道理？释迦牟尼佛从自信里流出《法华经》《妙法莲华经》，六祖只一接触听几句，自信里面的《妙法莲华经》出来了，跟释迦牟尼佛一模一样。他怎么不知道呢？跟他讲法华经的大意，他开悟了，法大开悟了。啊，开悟之后，这叫五体投地顶礼了，头就着地了。你看，记这么一段故事。啊，这个地方说明，啊，10年功夫，还有一点觉得自己很了不起。就这一点就障碍他不能开悟。啊，六祖问他《法华经》讲些什么，他说不出来。啊，也证明了《论语》里头孔子所说的，如有周公之才之美，使教且令，其余则不足观矣。有一点点傲慢就完了。为什么呢？见思烦恼还没断干净，这个东西障碍你啊。啊，你要想成就啊，必须把这些烦恼习气给断干净了。啊，这才行。不能有丝毫残余，啊，它会造成严重障碍，啊，可是我们晓得，如果我们不把这些事实真相搞清楚，就是放不下， 我为什么要放下？啊，人家不放下都能学佛了，好像都很有成就啊。我为什么要放下？啊，你想见性就要放下，不想见性可以不必放下。啊，想超越六道轮回，想超越十法界，你必须放下，你不放下出不去。啊，不想离开六道轮回，可以不放下。佛永远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佛从来不强迫一个人，不勉强一个人，佛高明啊！啊，他要强迫，要勉强，他就起心动念了，所以他没起心动念。啊，那么像这些事情，我们要不细心体会也体会不到啊，这太妙了。啊，为什么有这样殊胜的境界？啊，佛跟我说，我们都平等，我们都是一体。这个认知比什么都重要。变法界、虚空界跟我们自己是一体，蚊虫蚂蚁、树木花草、山河大地跟我们一体。啊，决定不二。这大乘佛讲入不二法门，不二就是一体。啊，见心就真的了，就真的明白了。所以见心之后，慈悲心就流出来了。啊，同体大悲，无缘大慈。啊，那是真的真诚的爱心啊，一体的爱心。啊，对于一切众生的护念，对于一切众生的关怀，对于一切众生的照顾，无微不至啊！这个时候才知道佛的恩德，那都不是普通人能知道的。啊，要住真实慧啊，开化。开是开示，化是教化，啊，贤是贤士，啊，贤士是身教，开化是言教，啊，身心言教啊，啊，真实之己，没有办法贤士的，他有善巧方便，让你。细心体会啊，哪些人能体会得到呢？所以这讲善根福德，善根福德深厚，他就能体会到什么叫深厚啊？善根福德深厚的人，心是清净的，心是定的啊，你细心去观察，现在有出现这种事情，小朋友同龄啊，他能看到我们一般人看不到的东西，他得到很多信息。这样的小孩，你看他跟一般小孩不一样，一般小孩心浮气躁，你看凡是这个同龄。啊，中国现代所谓是特异功能，啊，具有特异功能，他心清净，心是定的，没有浮躁的习气， 很明显。啊，那我们自己在这里就得明白，要醒悟过来。啊，凡是心浮气躁，妄想很多，这都是走错路了。啊，虽然有缘分遇到佛法，因缘殊胜，善根福德就差一些。啊，善根是什么呢？是能信能解，这是善根。福德呢，是能行能证。啊，虽有因缘，他信心不够。啊，虽然天天听经，这个理他解不透，他总有疑惑。啊，于是他的修行就产生障碍。啊，修行产生障碍，与正果当然就有问题。啊，那这个方法如何补救？那靠因缘。啊，真有这个时间，有这个寿命，多学多听，听久了会觉悟。啊，我自己是个例子。啊，世间寿命只有45岁。如果45岁那一年死了，纵然念佛往生，真的是同居土啊，下下品往生啊。啊，信解不足啊。啊，这寿命延长这么多年。啊，延长了40年了。这40年我感佛菩萨的恩呐。啊，这40年在经教里头看都看透了。不能完全看透了，看透几分了。啊，对于信愿修行，这个功夫是大幅度的提升。啊，不再有疑惑了，一丝毫的疑惑都没有了。啊，并会以真实之力，会是给予，弥陀如来、释迦世尊给我们的是真实的利益。为我们说这部经啊，真实利益了，一切真实当中的最真实啊，能够帮助我们回归自信，这是真实啊！啊，帮助我们在六道轮回里面生三善道。啊，做天王，享大福报，那不是真实利益。享完了，没有了。福报享得完的。啊，福报享完了，没有了。无始劫来自己所造的恶业会现前，那个现前是恶报来了。佛法说得很清楚很明白，善恶不能抵消，所以这一点你要是真正明白，起心动念呢，你就会特别谨慎，不能抵消。我造的恶业，现在我多做一点善业来抵消，可不可以？不可以。 善有善果，恶有恶报。不时不报，时辰未到，是因缘啊，缘分没到，缘分一到时，决定要报。这个道理不能不懂啊。啊，真正懂得的人实在是不多啊，都以为可以将功折罪，那世间法不是佛法，那假的不是真的啊，真的是折不了，不能抵消啊，给你说明白了，全叫做自作自受啊，一切法全是心想变现出来的，天堂是变现出来的，地狱也是变现出来的，我们现前的境界通通是意念变现出来的，没有例外的啊，就是弥勒菩萨所说的一弹指32亿8000年，就这个念念变现出来的啊，谁在指挥这个意念呢？就是81心所，80是指挥你，51心所在执行，啊，所以无论是什么境界啊，我们常说善缘恶缘顺境逆境，都不可以怨天尤人啊，要懂得通通是自作自受啊，你要是说怨见别人的话，罪过重了，你又错了啊，全是自作自受啊，就心想识别啊，华严经告诉我们的变法界虚空界这些现象啊，心生心行，最后识别，我们现在清楚了，心生心现的叫一真法界，就是十报图，说如来的十报图，也就是自己自信的十报图，这个要知道，心外无法，法外无心啊，那起了变化呢，起不起你有分别执着，它就起变化，有分别执着起变化了，这叫摄法界啊，摄法界从哪来的？从80、51心所变出来的，它会变啊，十报图里面只有心现，心生心现，没有识变啊，十报图里面是50无明的习气，50无明的断了啊，断了什么？就是不起心不动念，如果还有起心动念不行，那他就入不了十八图，他在十法界，在西方极乐世界就说他在方便图，他不在十八图啊，十八图的人没有起心动念的啊，起心动念在方便有余图 啊，如果是四相没破的，还执着有我、有人、有众生、有寿者，他在凡圣同居土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像我们这个世界，你在六道轮回出不去。啊，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，超越六道轮回。啊，到四圣法界。这个事实真相啊，啊，所以这个经不得了啊，给我们的是真实的利益，让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圆满超越，纯一真实啊，又本经称为中本华严经，经中所全之一切事理，即华严之事理无碍、事事无碍的一真法界。啊，这个说出来了，大乘教里面华严跟法华，古来祖师大德肯定这是一乘圆教啊，一切经里头只有这两部啊，还有一部梵网没传到中国来啊，传到中国来的梵网经只有一篇两卷啊，梵王菩萨心地戒品啊，全经没传到中国来啊，这是古大德说的，一乘经就这三部啊，这三部经教给你成佛的方法啊，虽然教给你了，修起来很难呐、啊，不容易。啊，法华跟华严到究竟圆满都是归净土。啊，不归净土就不能够一生圆满成就。啊，那么这个经里面所说的确确实实跟华严经上所讲的离思无碍、事思无碍完全相同。那这叫一真法界，华严密奥的离体正在本经啊，华严是宇宙万有啊，那离体是本体啊，秘密玄奥，这是讲道理之深之广，一般人很难接受啊！要什么人呢？啊，要化身菩萨啊，中国禅宗讲的，得要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，他才有份呐、啊。啊，所以华严的对象是法身菩萨。释迦牟尼佛当年讲这部经是为他们讲的，在定中讲的。我们凡人没有办法到佛定中的境界。啊，只有法身菩萨，啊，见性的菩萨，他们行，他们能入释迦世尊的定中境界。 啊，听受啊，世尊讲华严，说华严密奥之理体正在本经。啊，这方东美先生过去告诉我，佛经哲学是全世界哲学的最高峰。啊，这是方老师赞叹华严啊，特别把华严这部经介绍给我，告诉我去读清凉大师的疏钞啊，古云千里啊，说明他确确实实是佛陀自信当中流露出来的啊，无尽的悲心慈悲啊，多次宣讲再看底下一段啊，我们看解黄念老的解倒数第四行，至于契机呢，这更是本经之独胜。独胜两个字用得妙啊，都独有啊，除这部经之外没有第二部经啊，独胜啊，啊，契机。为什么？什么样的根基都合适，这个难得了。像华严大乘，直切上上根基，啊，上中下都没有分，啊，只可以说上中下的熏修成为种子，阿赖耶的种子，啊，不能在这一生当中开花结果啊！可是《无量寿经》不一样的，《无量寿经》跟《华严经》无二无别啊！他的方法很妙，发菩提心，一向专念，你就能开花结果啊！不必用华严那样繁杂的直观啊！你看贤首过世啊，他的这篇论文《修华严奥旨望境还原观》，这他一篇论文呢，里面提出的方法，修学五指六观。哪有这个地方发菩提心一向专念来得方便呢？来得容易啊。那五指六观不是平常人能修得到的。才能入华严境界。那我们现在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也入了华严境界。这是真实智慧，这是真实的利益啊！经中持名法门，普被三根，其受翻身啊！这个经里教给我们的方法，持名，名就是四个字啊，阿弥陀佛。南无不是佛的名号，南无是印度话。是尊敬的意思，归命的意思。有皈依，皈命， 啊，有赞叹的意思。啊，像这个国外一些宗教念阿门，啊，这个伊斯兰教念阿弥，佛教南无，意思都很接近，啊，都是属于尊敬的意思。啊，名号就是四个字。所以莲池大师在《住床随笔》里头有一则，啊，记载着有人向他老人家请教念佛怎么念法，他教人念南无阿弥陀佛。那人家问你老人家自己怎么念，我自己只念阿弥陀佛。这当中有什么差别呢？大师说，我想在这一生当中决定求生净土，没有第二个念头，所以我决心啊，求往生呢，那就只持名号，名号只有四个字。为什么教你念六个字？因为你往生的心不切。啊，往生的心不恳切，加两个字好，皈依阿弥陀佛，恭敬阿弥陀佛，加个客气话，啊，尊敬的话，啊，跟阿弥陀佛结个缘。这个意思。这些都是莲池大师无尽的慈悲给我们表演的。我们听到了，看到这一段文字，啊，要有感受，要有体会呀。啊，这个意思就是早年张家大师教给我，佛法重身智不重形式。南无阿弥陀佛形式，阿弥陀佛实质。啊，真想跟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的第一弟子，这本经上说的啊，阿弥陀佛最喜欢的学生，那种客气话就不要说了啊。用什么来报答阿弥陀佛呢？依教奉行，这就对了啊。佛教给我们做的，我们全部都做到了，佛给我们讲的道理我们都听懂了啊，懂了之后该放下的全放下了啊，该提起的就是菩提心，跟着一句佛号咱就提起来，这真报佛恩啊。现在虽然还没有到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已经注册了啊，已经有你的名字在了啊，现在就等着你去报道了。你说这都属实啊？这个法门普悲善根啊，悉受凡身，凡是六道凡夫，包括地狱众生，甚是圣人，包括等觉菩萨啊！你看这个契机，这个多么广大，多么圆满，几乎一个都不漏 啊，上上根者正好全体成当，上上根是地上菩萨了，十地等觉这上上根人呢，啊，全体成当，为什么呢？这就是自信啊，圆满的心得啊，下下根人呢，亦可一知得度。下下根是凡夫啊，凡夫里头下下根造作恶业的凡夫，造什么样的恶业呢？无逆十恶啊，无逆十恶的果报在无间地狱。他要能遇到这个，也能得度。啊，何况云飞软动，啊，蚊虫蚂蚁能得度啊？在蚊虫里头有没有菩萨？肯定有啊。菩萨教什么法门？肯定是全能念佛，因为其他法门都不行，都不求他的机，只有这个法门可以起机。啊，鬼道、畜生道、佛、菩萨，度哪一类的众生，就现哪一类众生身，要现同样的身，才能度他们。啊，佛菩萨在人道现人身，在鬼道现鬼身。啊，诸位看到金蝉佛寺里头的放焰口啊，我想很多同学都见到啊，焰口台对面通常用纸扎的一个鬼王叫浇面大师啊，青面獠牙有鬼王。那鬼王是谁啊？观世音菩萨在鬼道里面化身啊，化鬼的身教化鬼道众生啊。那么在地狱道就现地狱道众生的相，教化地狱道众生啊。我们有理由相信全是用弥陀经、无量寿经、弥陀经啊，这些人业障太深了，迷得很重啊，其他经论听不进去，不能接受啊。这个法门心啊，鬼道众生真正修行都喜欢这部经啊，刚刚接触佛法呢，这个经还不行，光太大了，他受不了啊。喜欢什么？地藏经、十三业道经啊，这怎么最喜欢？契机嘛，这奠定根基。有这个根基之后，无量寿经这个光他可以接受了。上次文殊普贤化身大士，义军法院求生，那在华严经里头看到的文殊菩萨普贤，这还得了吗？华藏世界毗卢遮那如来的助手啊，这助教啊，在大乘释迦如来也是他两位助手啊，大乘里面供养的当中释迦牟尼佛 啊，文殊普贤在两边。小乘经里面呢，供释迦如来，啊，当中供释迦如来，两边是迦叶阿难，啊，小乘供的。啊，文殊普贤。久远界就成佛了，现在以菩萨身份来帮助佛陀教化众生，啊，都是发愿的求生净土，这是上根人的，上上根人，啊，那下下根呢？忤逆受，忤逆罪，十恶罪，只要犯一条，就堕无间地狱。啊，那是通通犯的，那不得了啊！那他到地狱里面可苦了。什么时候能出来？就遥遥无期。啊，忤逆是杀父亲、杀母亲、杀阿罗汉。阿罗汉代表老师。啊，阿罗汉在这个世间教化众生的。啊，所以。我们一定要肯定佛教是教育，是教学。啊，这是老师。啊，第四个呢是触佛身穴。啊，这个缘由是从提婆达多来。提婆达多跟释迦牟尼佛兄弟啊，释迦成佛了，得到大众的拥护啊，过往大臣皈依，他心生嫉妒，啊，起了恶念，想把释迦牟尼佛害死。他来做佛，啊，夺取佛的地位，啊，有一次，他知道佛每天出去托钵，要从一个山岩下面经过，他就在岩石顶上放了一块大石头。释迦佛从下面经过，石头推下去，啊，把他打死。佛的福报大了，韦陀菩萨护法。啊，石头推下去之后，韦陀菩萨用金刚杵把他拦截住，这一拦截，石头就碎片，碎片，碎片落下之后，砸到释迦牟尼佛的脚。流了一点血，叫触佛身穴，这是地狱罪，无间地狱罪。佛是人天导师啊，跟佛不结罪，佛大慈大悲，不会怪你，你杀他他不会怪你，跟谁结罪呢？跟这一切众生失掉这个好老师。失掉了智慧与光明，从这里结罪的啊！所以你害佛、害菩萨、害佛教，与佛菩萨都不结罪。佛菩萨大慈大悲，绝对不会怪你，为众生结罪啊！佛菩萨在这个世间住多久？他的影响力多大？他能教多少众生？他的影响时间多长？ 那这你把他杀掉了，啊，这些人得不到佛法了，闻不到佛法了，这个罪你要完全承担。这个事情不能做啊，害人最后反害自己啊，提婆达多生生陷入地狱啊，真的大地裂开堕下去。啊，第五个叫破和合僧啊，这个僧团真正修行人啊，是好出家人，如法修行啊，你恶意去破坏他啊，让这个僧团不和合啊，让这个僧团互相猜疑，不相信所修的法，不相信领导的老师，这个罪重啊！古人所谓的“临动千江水，不动道人心”呐！啊，所以这是重罪啊，是无间地狱，这是无间呐、啊，就是无逆罪呀、啊！啊，舍恶、杀生、偷盗、邪行、妄语、两舌、恶口、绮语、贪嗔痴，啊，所以叫身三、口四、意三，这舍恶也。翻过来就舍善，啊，舍善业道的反面就舍恶。舍恶要度犯了，这得了吗？舍恶里头犯一条。都是地狱罪，如果严重呢，那就是无间地狱了。我们常常想不通啊，这十恶罪我犯了，为什么会堕无间地狱，会这么重啊，其实我们人都大意了。啊，因为什么呢？你不知不觉已经破和合僧了。哦，这个罪名就成立了。啊，如果你是修佛了，你是皈依三宝。啊，你不能够修十善业，十善啊，十恶统统都犯了，社会大众怎么看你？哎，这是释迦牟尼佛修持，你看是这样的行为，把这个世间人对佛法信心丧失掉了，让他起了怀疑了。本来他对佛恭敬，对佛法恭敬啊，对学佛的人恭敬，现在他轻视佛法，瞧不起学佛的人，这个罪怎么得了啊？李老师以前常常警告我们，学佛要替佛贴金呢、啊，啊，佛像上有个贴金呢、啊，庄严佛菩萨了，不要给他涂大粪呐、啊。十善是贴金呢、啊，十恶就是涂粪了、啊。你说你罪多重？啊，为什么佛法今天摔到这个样子？就是我们不修十善啊，不知不觉的都跟十恶相应 你说这个食物哪一条没犯过？杀生没杀人，畜生也没杀，有。啊，特别是蚊虫蚂蚁，啊，这些小动物，它也是一条命啊。你怎么可以随便伤害它？啊，我们太大意了，轻视它，啊，杀害他们无动于心呢。啊，这些小动物造的业特别重，他们非常可怜。啊，你看临界透析出来，这些小动物他们冤枉啊，他们怨恨。他们活在什么？都活在阴沟里头啊！啊，罪太重了，好一点环境地方，都被别人抢去了。啊，他们住在阴沟，住在下水道。常年不见天日。我们不知道，你是超度法师，哎，这大的动物啊，有人超度写牌位，蚊虫蚂蚁谁写牌位，谁超度他们？啊，我们知道这些信息，啊，我们这些讲经念佛就会给他们回向，他们感恩呐，啊，可以沟通啊。而且很听话啊！最重要的，我们要尊重他啊！我们看到蚂蚁就合掌，蚂蚁菩萨，我们对他尊重、欢喜、感恩啊！蚊虫菩萨啊，蟑螂菩萨，你要这样对待，他跟我们真的是平等的。他有佛性了，一切众生本来成佛，他本来是佛，造的业太重了，堕这种身啊。我们看到要怜悯，要尊重，绝不能够轻慢啊。所以这些无逆施恶的人，只要能够相信，能够接受，不回报佛法，通通都能完成。临终念佛，也得随缘得生了。啊，横出三界，圆登四土，这不得了啊！啊，这是八万四千法门里头没有。修任何一个法门，都是一层一层往上爬，哪有横超的？啊，我初接触佛法，方老师告诉我，啊，以后我认识张家老师，跟李老师三个人。他们三个人没见过面，讲同样的话，我听得都呆了，劝我决定不要学慧能法师。三个人都这么说，慧能是天才啊，慧能之前没有出现过慧能，慧能之后也没有出现过慧能，你要学他就坏了，那个人叫一步登天呢，他上去了，你一步上不了啊，掉下来粉身碎骨啊！啊，他有这个本事，不是凡人 啊，方东梅先生劝我学法相为识。啊，法相为识像登楼梯一样，一层一层。啊，大乘佛法了，菩萨是五十一层，五十一个见识，五十一层。你一层一层往上爬，稳稳当当，时间长啊。啊，那人家一步就上去了。稳当啊，所以他介绍我是这个法相宗啊，所以法相宗的东西我就看得比较多了啊。张家大师密宗的大德啊，非常难得。我亲近他三年，我到他往生。啊，告诉我显密的常识。啊，密宗是建立在显教的基础上。显教要不通，不能学密。密属于假显。啊，我们才认识。所以藏密必须先学显教啊，还经过考试，考试及格才可以学密。考试的学位叫格西啊，学习都非常严格啊，也是从持戒入手啊。他们的戒律菩提道次第论啊，老师叫我从这入手。啊，看我学得很认真，就劝我出家，学释迦牟尼佛。啊，我很听话了。啊，很适合我的兴趣，教学嘛。释迦牟尼佛是职业教师啊，我们看了之后一生的行医啊，用现在的话他是职业教师，非常认真负责啊，30岁开悟就开始教学，79岁圆寂，整整教学49年，没有一天放假，没有一天休息啊，教学又不收学费，义务的老师，用现在的话说，啊，他的身份是多元文化社会教育家，与宗教不相干的，老师啊，我们称他为本师，不是神啊，不是仙人。啊，也不是天使，也不是先知。啊，老师，这个总得搞清楚，搞明白。啊，不至于产生迷信呢。啊，49年所教的，对一般群众普世教育，舍善、三规、五戒。普世的教育啊，让这个社会祥和，人民真正能得到幸福美满啊。高等的教育，那就是方先生讲的哲学与科学啊，哲学科学都达到登峰造极啊，所以佛的教学里头我们概括三大类：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科学、哲学。啊，真正能够帮助我们解决宇宙的问题，啊，而且清正，他用的方法禅定， 戒定慧啊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啊，大彻大悟之后，宇宙真相你完全看到了，不是迷信的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学习到此地。